愿主与你们同在，
与你的心灵同在。
恭读圣马尔谷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耶稣乘船又渡回对岸，有大伙群众聚集在他周围，他遂留在海滨。那时来了一个会堂长，名叫亚伊诺，一见耶稣就跪伏在他脚前，恳求他说：“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请你来给她复手，叫她得救回生。”耶稣就同他去了，有一大群人跟随着他，拥挤着他。那时有一个妇人患血漏已有12年，他在许多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痛苦，花尽了自己所有的一切，不但没有见效，反而病势更加重了。他听了有关耶稣的传说，便来到人群中，从后边摸了耶稣的衣裳，因为他心里想：我只要一摸他的衣裳，必然会好的。他的血源立刻和解了，并且觉得身上的疾病也好了。耶稣立时觉得有一种能力从自己的身上出去，就在人群中回过头来说：“谁摸了我的衣裳？”他的门徒向他说：“你看，群众四面拥挤着你，你还问谁摸了我？”耶稣四周观望，要看做这事的妇人。那妇人明知在自己身上所成就的事，就战战兢兢地前来跪伏在耶稣前，把实情完全告诉了他。耶稣便向他说：“女儿，你的信德救了你，你平安去吧，你的疾病必得痊愈。”他还说话的时候，有人从会堂长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你还来烦劳师父做什么？”耶稣听见所说的话，就给会堂长说：“不要怕，只管信。”除伯多禄、雅各伯和雅各伯的兄弟若望外，他没有让任何人跟他去。他们到了会堂长的家里，耶稣看见群众非常喧噪，有的哭泣，有的哀嚎，便进去给他们说：“你们为什么喧噪哭泣呢？小女孩并没有死，只是睡着了。”他们都讥笑他。他却把众人赶出去，带着小女孩的父亲和母亲及同他在一起的人进了小女孩所在的地方。他拿起小女孩的手对她说：“塔利塔库姆，意思是女孩，我命你起来。”那女孩子就立刻起来行走，原来她已12岁了。他们都惊讶得目瞪口呆。耶稣却严厉命令他们不要叫任何人知道这事，又吩咐给女孩子吃的。上主的圣言。
主，我们赞美你。
好，一个患血漏病的12年的老妇人吧，应该算一个妇人吧，然后一个是突然间过世的12岁的女孩。我们昨天听的是耶稣在格拉撒地方外邦人地方驱魔，这是整个第5章，非常长的一章，我们2天把它读完，而且一字不漏，非常难得的一个情况。三个奇迹，我们看用什么角度去观看呢？有一个角度是可以参考，就是耶稣治好那一个在坟墓中的附魔者，然后叫他回家。可能他很久不知道家是什么感觉了，家人也很久把他排斥在家庭之外，他回家。这个妇女患血漏病呢，今天大概是医生会讲是可能比较严重的痔疮吧，或者是直肠的类似的疾病，我们无法去定断了。但是在犹太的传统里面，这样的女人是不洁的，是不能跟社会社群在一起，因此她是怎么可以说 偷偷摸摸的，怕随时会被人把他从群众拉出去，不让他接近。那特别也怕耶稣，因为他碰到谁，其实谁也不接。那所以他现在得到了治愈，他是重新可以回到社群里面。所以第一个故事，耶稣让一个家庭得到整合，第二个是让一个人重新跟社团得到整合。那第三个，这个小女孩呢，这很简单嘛，家庭团圆，是小家庭，就家庭内的一件事情了。这是一个简单的角度，特别在我们今天这个个人主义这么强大的这个发展的这个社会历史背景里，现在现实的背景里面，我们可能要多练习这个归属感啊，归属感。练习。不过这个奇迹，当我们看见两个奇迹交织在一起，这个从文学上看是精彩到不行啊。然后有一个可爱的说法啊，学者们称之叫三明治的叙述，故事里面假故事啊，好像两片面包夹牛排一样的啊。那这个是马拉古福音常常出现的一个叙述性的笔法，不可能不仅仅是展现他的文学技巧了，更可能的是我们知道亚伊诺啊，这一个会堂长来求耶稣的时候已经十万火急，不是吗？啊，然后呢还被一个女人耽搁着。这个会堂长在当地应该是有名望的人，我不知道能不能这么类比了，就比成我们的里长好了。我感觉我们这个林里长啊，这里长他认识每一个人，我觉得他谁都叫到名字出来，好厉害这个人，我觉得就地方官嘛，地方的照顾人嘛。我相信这个亚伊诺应该认识这一个女人来找耶稣，来偷偷摸耶稣衣服的人，他没有阻挡，他也就任其耽搁嘛。这其实蛮像我们生命的故事，我们生命故事我们有很多的计划，我们当然应该做计划，但总是会有事情插进来啊，谁也没办法，对不对？就是会发生嘛。所以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一个文学上的一个天分的表达的天分，就是真正也非常好的反映了我们现实的生命里面，让一些意外发生吧。而这边看见天主的好旨意。好，耶稣把两个情况都医治了，十二年的疾病当然是很困难的，然后呢十二岁小女孩从死亡中叫回来当然更困难。那关键是耶稣告诉这一个女人说，你的信德救了你。耶稣告诉那一个会堂长说，不要怕，只管信。好像信就好了，我们这边要小心一个误会了。我们也常常看见我们现实生活当中里面啊，就是我们总是很难去接受一般的常识判断。我们说特别是人在年老或疾病特别严重时候啊，我们还是求天主治愈。不要误会，不是不能求，可以求的啊，不是不能可以求，只是我们怎么样去想这故事它讲的是什么啊。很多人在言语当中表现出强大的信德，我当然也只能佩服嘛。不要明白啊，这故事它不是告诉我们啊，天主一定会听我们的话治好一切的疾病，事实上没有嘛。是我们看见的故事是几个典范的故事，鼓励大家要有信德。我们知道这个信德到最后，特别是这个不要怕，只管信。我们可以想到耶稣的三元祈祷啊，那个信赖啊，不是现在天主要符合我现在的愿望，而是我要相信他一定给我最好的，即使我不愿意接受的结果，或者我眼前不想接受的结果，他一定是给我那个最美好的。那信仰是一个赛程，我们今天在读经义里面所听的啊，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还记得吗？前面提了非常多他们在历史当中的前辈。那我们今天活在这个那么尾端啊，历史那么尾端，我们在2000年了嘛啊。然后我们今天还庆祝一位圣人嘛啊，圣保斯高。我们昨天纪念我们的征服雷永明，还记得我们前几天不断的有圣人的庆节，他们大概都被加入。如果这个希伯来书继续可以写的话，那个名单写不完的了。这群人怎么样呢？这个作者说，他们是如云般的见证围绕着我们，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卸下各种累赘跟纠缠人的罪过，以坚忍的心跑那个摆在我们面前的赛场。信仰是一个好像是过去希腊文化的那个赛跑一样的运动会，就是跑到终点的人得奖。那我们在跑步的时候呢，我们知道我们前面有人跑过，已经完成了。各位可以思考一下，我们以前国中或者国小的时候，那个跑那个大队接力嘛，对不对？跑完的人就在围在跑道边给大家鼓掌加油嘛，啊，对不对？就这些天上的证人，一方面是我们的榜样，他们完成了；一方面呢，他们也是拉拉队，啊，帮我们鼓励，叫我们一直往前走。他的确是不容易的。那我们最终的榜样是谁呢？当然还是耶稣嘛。所以作者就说了，说我们跑这个赛程，而眼睛呢要常常注视信德的创始者跟完成者，当然是指耶稣了。所以耶稣叫这个女人不要信德救了她，告诉这个会堂长说不要怕，只管信，因为她是信德的创始，信德的完成。所以她怎么样？她为了摆在她面前的欢乐，轻视了凌辱，忍受了十字架，而今坐在天上宝座的右边。当然是指描述耶稣整个生命完成的过程。所以我们要努力吧，努力啊！这个希望这是年度的开始，是一个很好的一部作品。我也许想，这是我们在单数年啊，常年期前四个星期都读希伯来书，大概就是让我们可以重新的振作我们的精神，重新回到这个信仰里面最根本的那个基础。我们就是不断的往前跑，那么去得到天主要赏给我们的。他这边说啊，耶稣为那摆在他面前的欢乐，其实我们想想看啊，耶稣当时在最后的祈祷里面是那么大的极大的苦难当中啊，那的确是一个非常深的榜样。我们求他帮助我们。我们也求今天这位圣人啊，圣鲍斯高，特别照顾青年人的。他有几句话是我们昨天晚上我在列字课时读到的嘛，就是照顾小朋友啊，要以耐心。他说，惩罚啊是一个太廉价的方式，太简单的方式，耐心的关怀才是最重要的。然后说最后他说，当你实在都没有办法的时候，要发脾气的时候，那就祈祷吧，好好祈祷。在人看来已经完全没办法的时候，那还是最终怎么样相信天主，这是表达信德。我们求鲍斯高为我们转求天主增加我们这样的信德。